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欢迎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个礼拜在空中和你一块儿透过来宾的分享，邀请你一块儿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宣教士啊，而且他是在非洲做护理宣教工作的张美惠小姐。他在认识主的第四个月的时候呢，就在一次祷告当中清楚地知道上帝要呼召他到非洲去做宣教的工作。你知道他在信主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从小他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中成长，带给他什么样的性格发展？而如今他又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被上帝使用去祝福在非洲的许多许多的百姓，特别是艾滋病的患者，还有艾滋宝宝。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实在盼望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邀请你来分享一个奇异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来自上帝爱世人的恩典。上帝的爱能够遮掩过犯，上帝的爱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上帝的爱能够带出新的生命，新的力量，而且能够带给人不一样的改变。今天就在节目当中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张美惠的生命故事。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的生命故事集，是张美惠姐妹的生命故事啊。那美惠目前呢，在非洲从事宣教的工作，是护理宣教的工作，帮助艾滋宝宝这样子一个宣教的工作。不过我想在今天第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请听众朋友来认识张美惠这位女孩子啊，她是怎么样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去到非洲去从事这样一个护理宣教的工作。这跟他的信仰有关，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又是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认识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又对他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我想在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他在尾声宣教之前的生命故事集啊。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美惠你好。
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美惠。
美惠，我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请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你，不能说是前半生啊，就是在进入尾声宣教之前啊，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你是怎么样的接触到信仰，先谈谈你的生活背景好不好？
OK， 我是一个军人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哈，那从小我的父母亲当然对我管教很严格，特别是父亲。当然我在我的记忆里面小时候好像很少看到父亲，因为他都在军队里面。那他对我们可能我想在整个背景里面，我信主当然跟我的父亲有蛮大的关系哦。因为我想军人嘛，他可能常常在军队当中会有一些比较失落的时候，所以他回来通常跟我们之间有蛮疏远的，所以我其实从小我就带着一个蛮惧怕的一个心态来跟我的父亲相处，因为父亲也是一方面蛮严格，一方面脾气不太好，对， 所以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我变得，因为我是我家最小的一个孩子，那我变得常常感觉有些人甚至说我是有自闭症，不太能够跟人家相处，然后常常做事情我就是很害怕，然后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对，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甚至特别是走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那我从小很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画画，那我从小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画画，那一直认为说可能在这个方面是我比较有天分的地方，那我可以发展，那小时候我就梦想自己要成为艺术家这样子。所以但是在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少女时期，我寻找了很多很多的方面能够让自己找到那种安全感，可是一直都很失望我想我也经历到很多年轻人走过的路，甚至就是在念书的时候常常觉得或许可以在朋友的生活圈里面找到那份安全感，或许可以在宗教里面找到安全感，或许可以在我喜欢的美术音乐上面找到那个可以属于自己的天地。可是我一直到十七八岁一直觉得对这些都很失望然后甚至我开始寻求宗教。当时因为觉得自己一直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好像怎么找就怎么过就是很不快乐。那所以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情况里面，我开始寻求佛教、道教、各式各样宗教，甚至最后开始学习算命，然后也去很多算命的地方我甚至去打工的钱都花在算命的上面那在那样子一个很黑暗的情况里面，我似乎已经快要对人生好像真的是放弃了，我也几乎已经走到一个尽头。就在我后来去工作，在一个做一个美术的工作里面，有一天我真的就是走到尽头，我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对，可是我想现在说真的是感谢主，神已经预备了我的心当我真的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当时也在医院出来的时候，在我的工作场所有一位基督徒，那我常常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一位基督徒他的生命这么不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老板要我们工作，就全部里面就只有他不会抱怨，然后他总是这么喜乐。所以当时我在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他也知道我的情况，他开始跟我传福音。而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接触了很多宗教，我非常害怕。我当初认为说，十几年前我只觉得基督教是一个西方人的宗教，我自己的神都没办法帮助我了，还有这个西方人宗教还能够对我，能够把我怎么样呢？还能帮助我吗？可是就在那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尽头，有一天我自己走到教会里面，我开始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教会没有任何一个人，我就对着那个十字架上，我就告诉我不，当时真的不懂什么叫祷告那些，我只是讲说，耶稣啊，很多人都说你是怎么样的真神，那如果你是真的神的话，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让我活得快乐一点，因为我现在既然死也死不成，我希望能够好好的活着当然走出那个教会，其实生命的问题还是一大堆在那边等着我，问题没有解决。可是我那个时候好像突然感到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但是现在我知道那是神的灵真的是在赐下那种平安给我因为我做了那个祷告。
我想在这样一段分享当中，好像把从不认识神到接触这个信仰已经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分享那我们再回过头去谈谈你成长过程当中的张美惠您刚才说到说您是在军人家庭当中成长的孩子，家庭中一共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们家有六个我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
从小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跟父亲的关系是很疏离的，那其他兄弟姐妹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呢？
其实都一样，因为我想我父亲他以前也是从中国过来之后，然后经历了战争，我想这是很多家庭都有面临到了，就开始他们或许在心灵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当他在跟我们家孩子还有跟我母亲之间的关系之间，都我们看到的通常都不是很好的画面， Yeah.
那你们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呢？
当然我的母亲对跟孩子之间，通常母亲变成一个我们和父亲之间的桥梁，因为我父亲真的是很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很严肃的一位齁，我们通常要讲什么话都是透过妈妈去讲话。那父亲的情绪也常常是不稳定，他通常因为在军队里面可能受到一些气啊或是怎么样，他通常会发脾气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当然我觉得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确实影响我很多，我身心灵上的对于人还有权柄人物我通常会比较害怕
好像军人子女都多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阴影在哈，因为父亲如果是军人的话就是所谓的军人本色，会把带军队的那一套带到家里面来管教孩子。那么一直可以知道说从小你跟家人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亲密，比较活在自己的空间跟想象跟自己的世界当中。
对，
那在成长到念书的过程当中，那你的人际关系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想那个也影响我很大的说因为我好像我现在想回想起来这么多年前20年前我好像是包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然后以前也有很多人说我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我不太像现在可以这样公开的说话，或者我看到人常常会是一种很害怕的一个情况。然后好像就是我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世界，那我又有其实对自己有很大的一个理想，很希望往后要做什么，有很大的理想。所以我当初我一直决定想要结束生命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不觉得我的生命应该这样子的活着，这么痛苦，这样子。
是你有提到说在一个已经走到瓶颈的时候你觉得你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不可以告诉听众朋友一下，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你觉得你只有选择自杀这条路是唯一的路，而那是什么样的经过？
其实我觉得好像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真的好像可以了解我哈。那当时我觉得心里面好像真的好需要那种爱哈，特别在家人面前，然后在朋友当中，我觉得我一直好像可能在家人面前也不是一个好孩子啊。当然虽然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觉得但是一直好像没有照着他们的方式在生活然后跟朋友之间，我想或许那是一个自信心哈。那过去因为父亲母亲的教导，然后让我甚至觉得说好，我可能不是一个可以有做什么大事可能没有什么用的人哈。那所以我想自信心受很多的损伤吧，或者我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害怕，通常也很害怕受伤，所以就会与人有隔绝。
但是在那个时候，在这之前你也接触过所谓的宗教也接触过所谓的算命。
对
那谈一谈在接触宗教的过程当中，你在寻求这些管道的寻求，借着这些宗教来寻求所谓的安全感跟平安的过程当中，
对
你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过程，然后怎么发觉说其实这些都不能满足你？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我才17岁那年我就开始跟着一些老师傅到庙各个庙宇去念经诵经。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老师傅跟我说，我因为上辈子什么作孽，所以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这辈子要还债这样子。那所以我一直相信这个，我就跟着他到了很多的庙里面去，特别是有如果有人死的时候，我会去就是去诵经那样子。可是在那个一段时期当中，我甚至住在庙里面一段时期那我甚至也考虑到是不是应该要出家可是真的是在这个当中里面，我非常的不平安，而且非常的不快乐。每一次回来，我就感觉那一股好大的那种黑暗。我甚至在庙里面住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我想一个那么年轻的人应该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应该都是充满了很多那种幻想然后在18岁的那个特别年轻的一个这样青春年华的人里面，可是我却是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时间里面。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从宗教里面得到一个你想要得到的平安跟爱，然后你就寻求到算命吗？
对，其实然后我后来还接触了好多，其实就好像说你一直在寻找什么能够成为你的安全感，什么能够让你抓住的啊、嗯、那种内心里面呢，一方面缺乏爱，没有安全感，对，什么才是真正的能够让我抓住的。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你寻求算命的过程当中、嗯、当时的算命师怎么说你的命运，然后你自己在寻求过程当中怎么样从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又看不到盼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像那些算命师，我不知道经历多少个，我通常真的是好像那有，我现在感觉好像游魂一样，在街上走，然后人家一拉我就会让他们去算，所以我那时候我想我很多打工的钱都是放在算命，都是交给算命师的，甚至我记得有一个算命师，我给了他很多钱，可是他就是好像就在一个神坛里面在对我挥一挥，这样子耍几下啊、就10000多块就没了。那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而且他们通常对我说的话，而且我觉得我没有那样，真的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初只是非常的傻。嗯，一个年轻的傻女孩、嗯、
他们当初怎么样看你的命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内容？
但是我其实蛮多我都已经忘记了、
哦、
对，还但是我一直记得哈、有一次是我妈妈带我去算命，因为妈妈看了，可是不过那是我后来信主的时候哈，那我妈妈一直觉得说这个女儿怎么好像一直最小的女儿，人家生最小的女儿通常都是要陪父母亲的，可是这个最小的女儿怎么是跑来跑去跑东跑西都不会在家里。后来我妈妈带我去找了一个铁算盘，算说什么这个女儿什么时候可以安定下来，她告诉我妈妈说是29岁，可是我现在回家起来29岁，我正好是在南非受训的时候，所以我母亲很失望。
是，所以在宗教在算命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是没有办法满足你心中那个渴望。
对，
我觉得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很大的渴望，就是渴望爱，渴望平安。
对，
好像外在的这些金钱啦、名利地位，那个短暂的满足很快就没有了。
对，
但是当我们真正面对内心那个渴求的时候，会发觉好像找不到那个答案。
嗯，
那么当你在面对要自杀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需要勇气，因为我觉得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纵使自己觉得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看不到有什么盼望，或者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活着也没有人在乎你，死了好像也不在乎有少了一个人的那个那种情境之下，但是要结束自己生命是需要勇气的。跟我们谈一谈那个情况，你怎么样去做，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OK, 其实我本来也不是那么有勇气的人，可是我觉得好像已经被一种力量逼到我尽头那种感觉。那时候对身边什么都很失望，对，什么都很失望。那我也尝试着想要再起来，再站起来，可是就是完全的没有力量。可是似乎好像我其实试过好多次，也很奇妙，就是试过好几次了，可是都被就是我想真的是我现在想起来是神的手救回来了。对，那那一次真的在医院里面，我是就不自觉了吃很多药。我其实觉得那一天我好像没有很大的预备，就是在一个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的生活真的就好像非常的黑暗，在地狱里面一样。
当时的你已经是护士了吗？
不是
还不是。
对、
就是因为吃药住进医院里面。
对对，
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个基督徒的。
没有，其实我之前就已经认识他。对，那但是我不常跟他说话。对、因为他也很安静，可是他的生命一直很特别。那我就是觉得很神特别。
所以刚才你说到说后来他有机会跟你传福音、
嗯、
其实在面对这么多宗教追寻的过程当中，好像又多了一个宗教让你去认识，而且他是一个西方的一个一个宗教信仰哦、从质疑到开始试着走进教堂、然后到在教堂当中对着十字架说出那一段话，到真正开始接触这信仰，这中间有着什么样的过程？
我记得那一次后，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就是觉得好像到底该怎么办哈？那有一天我跟老板 老板看我也很失落，所以他们没有给我压力，所以我自己就走到了一间教会去。因为那个弟兄跟我分享之后，我就想想，既然死不成就试试看吧，再试试看哦。可是我想那个时候要我再接触其他宗教，我真的会害怕啊，因为我接触的太多了啊。那我后来自己走到了一间教堂，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跪下来，我刚刚有说过嘛，哈，就说我就说耶稣，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让我活得快乐一点啊？但是也很奇妙，就在经过几天之内，我就自己跑去我后来受洗的一个教会，我就去问那个师母说，就是我在那个另外一个教会，第一个教会做了那样祷告之后的隔两天吧，我后来就跑到我自己就走到了那个我后来受洗的教会，我就自己去问那个师母说，要怎么样可以认识耶稣？那他当然就很高兴的跟我分享之后，而且他们很快哈，在牧师啊，当然牧师回来，他的师母就跟牧师分享，他们很快就来到我的工作的地方找我，然后也很快的就在那一天带我信主，带我做了决志，然后之后我一个月之后我就受洗了。对，而且我觉得神已经预备我很久，我知道神已经预备了我的心。那因为在受洗的时候，当时真的觉得我已经很清楚，这是非常非常不同的，而且很真实的呀。
所以在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接触到愿意受洗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认识这个信仰？你刚才说你非常清楚，这个中间的过程，你怎么去认识这个信仰？
一方面，我觉得牧师母到现在还真的很感谢他们哈，这位在英哥的罗牧师师母们，当时他们真的给我很多的爱。好，那虽然那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可是我想神知道我，因为我当时整个人好像已经进到崩溃的那个情况，我已经不能够再接触太多太多的人。那在一个小小的教会里面，那他们很单纯的就是常常的爱我，鼓励我，然后带我读经，带我祷告，也让我，然后我就变得很火热，好像感到一个家庭，真正的感受到爱是在那个地方哈。那我真的是那个时候，然后我常常参加教会的活动，我几乎一天一半的时间都是花在教会的，好像都是在教会里面这样子哈。那所以在那个认识主的那个过程当中，当然他们给我很好的教导，我想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感谢他们，让我知道真的是要不断的亲近神，不断的祷告，就是跟神的关系的那个重要性。
很多人在接触教会的时候都会有每会这样子一个反应，就觉得教会很温暖，诗歌很好听，然后进到教会的感觉就很舒服，所以愿意试试看走进这个教会，接触这个信仰。那但是我觉得基督信仰里面它是一个上帝跟人要建立独特关系，持续爱的关系的一个信仰，它不单单是一个气氛而已。所以我想接下来请美惠谈一谈你跟基督信仰当中我们所说的这位父神上帝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委身的关系，就是所谓的真的去经历他，真的去相信他。
我想跟一些从小就信主的一些基督徒，我觉得我过去一直我信主之后我很羡慕他们哈，觉得他们从小就认识神。我常常在想，或许我早一点信主，我可以就说不用受这么多年的苦哈，才认识这位真神。那在整个我记得这个男孩子哈，
就是那位基督徒，
对，那位基督徒，他在就在我们公司那个基督徒，他曾经告诉我一句话，我一直很记得。他告诉我，他说：“美惠，你走这条路哈，你不可以看人，人会让你跌倒，但是你看人的话，你就会跌倒。你去教会，你是寻找神啊。”那我想今天在很多的基督徒真的会遇到那样子的问题啊。我当初真的，我其实当初真的就是很单纯的，我要牧师师母他们也一直鼓励我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所以我花很多时间。我刚信主之后，我花很多时间在祷告。对，那我也感受到那种，我真的讲到那种甜蜜哈，然后。就是他会回应的神，你知道，我过去真的拜了这么多什么什么神，我好像都拜过了。那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那个回应哈啊、真的是我现在只能讲起来，他是一位真神，那耶稣是位真神，他是会回应的神，那他非常的温柔。我说因为我花很多的时间在他的面前祈求，而且我觉得我一直跟主的关系像是一个朋友，对，我常常不管在路上在哪里我都跟他讲话，对，我常常就是我已经很习惯了跟主这样子的谈话，不管现在在非洲哪里，我就是很习惯了跟主聊天。
嗯，我想更深一点请美慧谈谈，因为认识一位神，跟特别是基督信仰里面我们认识这个神，有人说他像是一颗钻石，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钻石，都可以看见它美的一部分。
对，
那请美慧从你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当中来看这位上帝，你眼中的这位上帝，你经历的这位上帝，他到底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特性是你觉得你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你知道吗？因为从小我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哈，因为对父亲的那种严厉的管教，我通常把真的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会把父神哈看成一位很严厉的那个父亲，拿着一个拐杖，然后要开始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对，我真的刚开始我可能会有那样子，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常常的祷告，我开始觉得真的主真的是他不是一个那样子的。在我想象中的那样子跟我父亲很像的那样子的神齁。那我觉得我现在感觉到真的我们不管怎么样在主的眼中齁我们都是100分。齁我可以这样讲，我觉得我们可能在人的眼里面齁会有分数齁，那会看看你是几分打几分，可是我觉得我们在主的眼里面他对我们都是100分的。那我现在跟神我也是，我觉得我不再有这么多的那种对他的害怕，我反而可以就说更自然的能够更依靠他的那种那种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想请美慧跟我们谈一谈刚才我们听到了信主之前的你个性是很自闭的，
对，
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你都没办法感到有盼望，甚至于你觉得生命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意义了，所以你曾经想要舍掉自己的生命好多次哈。但是当你在基督里面，如同刚才你所说的，你开始透过祷告，透过读圣经来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今天的你，你觉得你跟信主之前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改变？而这不一样的改变有哪些明显的特征？可以跟我们来谈一谈。
我想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变得比较乐观，然后我看事情都有盼望哦。那我想那个也是后来让我能够走进非洲啊，真的我看见就是说，哇，真的是这么好，有主真的就是有一切。我想以前我真的不懂哈，以前不懂有主的美好哈。那现在我觉得真的有耶稣就是拥有了一切，真的，你失去了主，我们就失去了一切。
是，
对
啊，刚才美慧有谈到说，当你刚开始信主的过程当中，你常常祷告，神都有回应啊。
对，对，
我就想到说，能不能跟听众们分享说，在那过程当中，上帝怎么回应你？因为这是许多人都会觉得很好奇的问题，就是说，祷告上帝怎么回应你？那有的人也常常听到说，基督徒分享说，上帝对我说话。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到底这位上帝他是怎么样回应人？你可不可以分享几个实际的例子？
我其实觉得哈，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哈，那我也不觉得说他有一个特定的方式对人说话，但是我相信神他知道我们个性，那他知道怎么样子来回应我们。那像我自己，我相当的，我相信神对我的心说话哈，他用一种感动让我知道。我就拿个比喻来讲哈，第四个月的时候，到我信主第四个月的时候，我通常都会祷告很长的一个时间哈。然后我甚至当初很多认识我的那些姊妹，他们都知道我通常在我刚信的时候，我通常听到一个见证，人家是怎么样子的跟神有很好的关系，然后我就会学他。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也是一个见证，说他早上4点钟就起来祷告，所以我就会开始逼着自己早上4点钟就起来祷告。哦，当然有时候也会很困难。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信主第四个月的有一天齁，我那一天祷告晚上祷告的时候，就很奇妙的在一整个好像整个晚上 主就让我那个就是圣灵真的让我就不断的好，我就是在好像很 enjoy 在就是享受着跟他那个关系。结果我真的就听到，我就感觉到神在对我的心说话，说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宣教士。对，很奇妙的那一天我到现在一直觉得那个声音很清楚的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我开始也就继续的跟神祷告，我说神，我很愿意，但是你要我去哪里？而且我甚至还知道说我要去非洲。
在当时吗？
对，就是在同一天那一天整个5个小时的祷告里面，对，我一直不会忘记的。而且就在同一个时间我问神说你要我怎么样子去跟非洲那边的人传福音呢？然后当时我知道我要学护理。
所以那个时候请问你几岁？
那时候我19岁。
19岁的时候在祷告当中神就对你发出呼召了、哦。
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都羡慕的事情，就是其实在信仰当中，很多人从认识基督信仰之后，就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去帮助别人认识上帝。
嗯，
好，那因此每个人都身兼一个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对、
嗯嗯，那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在自己的国家、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是一个宣教的工作者。那但是要奉差遣去到一个跨文化的国家，而且在当时你才19岁。我很想请你多分享那一天到底是怎么样，很清楚知道上帝怎么样来呼召你，可不可以谈谈那个过程更深的？
OK， 其实我说我小的时候是学画画的哈，那我一直很希望就是到一个很辽阔的地方能够去画画，所以我其实小的时候就常在想我要到可能是不是在台湾一个比较辽阔的一个大草原里面可以写生画画，所以我在真的信主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懂的什么关于宣教士。可是就是在那一天因为我在四个月当中我常常的祷告啊，那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在同时也领受到圣灵，我开始说方言啊，那就在那个时候我真的就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啊，你愿意到非洲做，你愿意做宣教士吗？那我开始说，主啊，我这一生都是要献给你的。因为我信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想这跟我过去的背景，然后我觉得很有关系，就是说因为我已经走到一个人生的尽头的时候，那我现在看到这个真正的神，我会那时候真的就想要把他抓得很紧，抓得紧紧的，然后我也愿意就是把我一生献给他这样子。所以就在那情况里面，我就继续的跟主祷告，而且在那个时候我现在真的可以知道是神呼召我。当然其实接受那些话语的时候，我后来确实也经历到很多的被泼冷水啊，没有人敢相信，因为我的个性，确实我当初的个性，我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很害羞很感性的一个女孩子，那真的没有人敢相信。当然我想我那时候也很天真，因为就去跟别人分享，但是我这么多年来我真的就可以印证，我知道当天神对我说话了。
嗯，因为事实上今天的你确实是在非洲，在如今是在刚果这个地方来服侍，而且是服侍一群艾滋宝宝、哦、那我想在那个时候19岁那一年，你很清楚的领受上帝的呼召、
嗯、
是不是在那之后你就开始准备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就开始去学护理，还是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对，其实是要我学护理哦，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我原来是学美工的哈、哦，那我对死亡啊，还有对看到血啊，都是我最怕的事情啊、哦。但是我一直相信说，神真的有对我说话，所以我就继续的，特别我才隔一天，我就开始跟人家分享，我说我跟我那个祷告同伴就开始分享说啊，你知道吗？主要我到非洲去做宣教士，然后可是真的当初。我想、以我的个性，还有我才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没有人敢相信，然后我听到的当然都是比较
委婉的，
对，比较可是我一直就我后来学的比较聪明了，就学约瑟，就那个要藏在心里面了，我就不对我就不把它讲出来，我就开始藏在心里面，一直到两年齁，我也在教会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也经历了到一些关于基督教的齁，经历到很多了之后，我后来这两年之后也有一位传道夫妇到我们教会实习，那他们刚好有对他们对宣教非常有负担，所以我开始跟他们分享，我也觉得是适合的时候了，我就开始分享。对，就在那个时候我受到很多鼓励，而且我想是时候了，但是那个两年当中我真的没有放弃，我知道我觉得那个力量好大，一直让我知道，而且你知道吗，我在知道受呼召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剪了一个在报纸上的一些非洲的孩子的相片，我常常的对着这个相片讲说，你们等着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到你们当中。对，我就记得那对传道夫妇， 他们来到教会啊，我跟他们分享之后，他们也介绍我在青年使命团啊，有一个专门训练年轻人的一个宣教的，可以让人让年轻人认识宣教，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后来就在92年我就参加了青年使命团。
嗯，
这样
不容易，因为我觉得在开始有一个呼召之后，可是旁边的环境却一再可能都告诉你不可能，不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却仍然因着那个声音执着的就去准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挣扎过？因为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要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然后要去到一个你从来都不认识的一个环境，你只知道那里是一个广阔的燎原，你只知道那里的环境是你喜欢，但是那个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
对，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如果旁边的声音又是告诉你要冷静啊，要再想一想的时候，这过程当中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内心当中有没有些挣扎，有没有甚至有一些软弱的时候，觉得真的是这样吗？有没有这样子的过程？
我还是要说到说，我可能我的成长背景哈，当然影响着的我很多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对非洲我很执着，我似乎没有什么怀疑的，而且我一直相信神会带我去哈。我还有就是说，确实我受到也一些拦阻啊，应该是说很多的拦阻，特别我的家人啊，我甚至当时一些周边的好朋友、祷告同伴都不了解我的时候，可是还好，就是说当我决定要进入青年使命团，在那个团队当中，因为有很多人都也是有跟我同样的情况，都带着一个他们都带着。也是一样一个呼召，他们可能有人是对什么国家其他的国家有呼召，所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互相的鼓励，而且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没有人会说不可能了。对，
据我知道在青年使命团里面，他是一个凭信心过生活的人，他不是一个有收入的一个团队啊，他基本上都是每个人去到那边，当然怀抱着一个宣教的使命是没有错的，但是他要过着一个凭信心的一个生活。你辞掉了工作，
对
啊，全时间在那个地方接受培训，
对，
那个过程当中的信心的功课，你是怎么样来去学习的？
我想这个又是另外一部分。我觉得，真的在这一方面哈，神也真的是磨练我。我想那个时候前三年哈，我在使命团快要五年。那前三年的时候，确实刚开始没有收入，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可是我觉得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不是上帝不给，上帝是很富有的哈。可是真的是在金钱方面，也让我学习我在金钱上可以完全的依靠他。你知道，而且在使命团的许多的宣教士，我到现在虽然我现在不属于使命团，但是我觉得我那一个过程里面培养我一个青年的一个年轻人哈，然后对宣教的那个一个态度还有一个认知，我真的很感谢主把我放在使命团的那段时间，特别在信心生活上给我熬练很多。我记得那时候有不同国家来的宣教士，他们都一样是就是凭信心。好，可能有时候有人会觉得说不负责或是怎么样，可是我确实看到说神在年轻人的身上先让我们在金钱上能够将金钱完全完全的也摆在神的面前。我确实我们经历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都看到主怎么样子的供应给我们。我很多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很多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没有钱坐公车啊，然后我可能要走一大段路啊，可是我觉得在这很多方面上帝都教导我们如何的仰望他，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神迹发生。
其实我觉得故事谈到这里会觉得，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感觉是不是觉得很有兴趣更深的了解到底美惠信靠的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因为我们用肉眼无法看见这位神的实体，我们也无法用我们的手去触摸他，在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触摸的情况下，却要相信你的祷告在空气当中有一位神听见，你的仰望是可以有绝大的信心。这是一个不单单是用信心两个字就可以一言道尽的他真的要用生命去经历的。当年在走进教会之前的张美惠是有工作收入的，是有才能的，是甚至是健康的一个人，可是却活得没有盼望。可是当他开始愿意委身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当然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跟一个愿意回应神呼召的那个使命感，在那过程当中却 让美惠的生命力的潜能有一个很大的盼望。而且你是在青年使命团里面开始学习护理的工作吗？还是另外去学习的？
不是，其实我也讲到说在使命团，而且我想我也在那几年当中哈，我想上帝他给我呼召，在很早期给我呼召去非洲，可是却把我先放在还放在一个自己的环境里面哈。我想他实在的也是要医治我的生命，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很感谢主啊。那因为在那几年当中，我在也在使命团那个环境里面，我真的被神医治我的生命。因为我想我过去我刚刚也分享到我过去从那个背景里面走出来，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创伤需要被神医治的。那所以也在我的人际关系上还有我对事情的看法哈都在那几年当中，主不但医治我，也教导我很多，而且我价值观一直在改变哈，一直看到说真的唯有耶稣人才有盼望啊。那所以在那个几年当中，对，我真的是被预备。我也不是在台湾的时候接受护理的哈。我当初原来申请了一个学校在美国的夏威夷哈，要读护理，读四年的护理。那可是去了之后呢，然后学完了语言，那反而那边的同工给了我一个通知，因为他看到我的那个申请函上面写我对非洲有宣教的意向，我当以后要到宣教要到非洲去。所以他们就建议我说，你与其在美国这个地方在夏威夷这种地方齁学护理，然后可是你却对非洲有，这不是一个很好比较不恰当的一个环境齁。所以他们建议我到非洲去读护理。
所以后来你是到非洲去真正开始学护理的。
对。
很想知道当你准备行囊要跨出国门要去到一个上帝呼召你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怀抱着一个什么心情？而在那里的学习你带着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其实我想走这条宣教路很多人或许觉得很辛苦，确实没错是辛苦，可是我就也带着很多的挑战还有兴奋了哈。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在进非洲之前我就已经走了很多的地方我先是在使命团走短宣，那通常我们去很多的地方最先是在中国大陆嘛去过了很好多次好多地方，然后之后我也走其他的国家，甚至我在从美国回来之后，我那时候也有感动，就进了非洲，先去埃及那这些都是短宣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可是却让我就知道说其实神他是渐进式的带领我，他不是一下子把我带到刚果让我不能适应然后战死回来那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是渐进式的，像先让我在短宣里面认识什么叫做宣教然后之后我在96年那一年，然后我申请到了非洲一个神学院，那他也神学院的一个护理系那我就那个学校也是很特别一个那个学院那它是就是有神学，那还有护理系，它特别为宣教士开的护理系，因为在非洲很多非常需要的医护人员。对，你看我就说常像我这样的一个小护士，过去不是本科出身的，那我现在还可以开药，还可以做诊断，因为在非洲非常的缺乏护理人员。
所以真的让我们想到圣经上保罗说的一句话，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乃是蒙了神的恩。如果当年那一个自杀的行为成功了，就没有后面的张美惠的生命如今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在这样一个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分享到这里，我想请美惠来谈，应该是说对神的一个回应吧，就是自己数算这一段路程，从小到如今成为上帝提名选召的一个宣教士，在非洲，在刚果这个地方，在某一个医院里面，在某一个地区当中照顾着一群你真的看见的这些孩子或者是这些病患们，应该会有一些感言是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当然感言很多，每一年也很不同因为我自己做艾滋病患的工作，我其实不只是做艾滋宝宝我们其实特别是针对艾滋病患的工作。那在非洲，我想不管是在非洲或是在哪里像这样的病患通常都会被人拒绝，被家人拒绝，被朋友拒绝，甚至被医院也拒绝所以可是就是我在他们的身上，通常我是在看到神的爱，就是说神 给我们那样子的负担，那我们去接近他们的时候，我通常真的是看见主怎么样子的给他们盼望，那他们是因为主而再一次的站起来，那其实给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现在说要我很久不去看病人，我也会觉得很难过啊，因为其实我现在生活环境，我周边很多都是艾滋病患，那我也知道说神真的人会拒绝人，但神不会拒绝人。
嗯，就像他当年没有拒绝你一样哦。
对，
在教堂的那个祷告，今天上帝成全了你，真的成了一个很快乐的人。
我还有说的说，过去我们在使命团有一句名言哦，就是说千言万语哦，不如上帝的一句甜言蜜语。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听到张美惠来和我们分享你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怎么样从一个没有盼望的女孩子，到因着跟耶稣相遇。委身在这个信仰当中，愿意回应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原来你是生命有价值的一个人啊、你在神的眼中是100分，以至于神今天可以透过你去到一个你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个国家去祝福那里的百姓。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先分享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请你多谈一谈你在非洲所服侍，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艾滋病患的一些患者，艾滋宝宝，在这过程当中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你感受到的我想听众朋友很想知道在那里宣教的情况，以及在那里宣教士们的生活，以及在那里你所面对的点点滴滴。好，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收音机旁，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一次邀请一个来宾，透过麦克风和你娓娓道说他们的生命故事。他们的生命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呢，是因为他们遇见了耶稣，他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他们从自己生命的宝座上面走下来，让耶稣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他们的主，以至于他们可以在人生的舞台上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原本是一个看起来自闭的女孩，但是却没有想到上帝竟然呼召她到非洲去做宣教的工作，透过护理的专业宣教，使得她能够接触在那里的许多艾滋病患还有艾滋宝宝。今天在故事当中，我们分享到一个特别的生命进到一个平凡的生命当中，却能够带来这么样的一个改变。你羡慕这样的生命吗？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没有一个生命是上帝无法改变的，没有一个生命是上帝无法拯救的。上帝爱世人，他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愿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羡慕张美惠的生命，你也可以拥有。只要你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中的救主，只要你让主耶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带领你走你一生的道路，那么你就可以经历到这位上帝真是充满奇异恩典的神，也是能够带你有不一样改变的神。张美惠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在下个礼拜的云彩飞扬园地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上帝怎么样带领他在非洲从事宣教的工作，在那里他看到了什么，他触摸到什么，他感受到什么，上帝如何透过他去拥抱那里的艾滋病患，去照顾那里的艾滋宝宝。在一般人眼中看来，这是非常不可能可以去做的事情，但是却在上帝的爱中，张美惠敞开她的胸怀，她去做，而且她做得非常的喜乐。所以在下个礼拜的云彩飞扬园地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张美惠的宣教故事，听听上帝如何使用她成为一个爱的管道，把上帝的爱分享给在那里许许多多上帝所爱的百姓。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再一次在空中透过声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每一位听见这个节目的好朋友，你是基督徒也好，或者你还不是基督徒，美珍要告诉你，上帝爱你，所有的难处在上帝的手中都有答案，所以希望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将重担卸给神，使你能够经历上帝是使你轻省的神。愿上帝帮助你每天经历他。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原地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